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在古时候的名称，现在如果你查地图的话呢，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名字。现在的腓立比呢，是在希腊的南部。你懂希腊吗？希腊是在地中海地带的国家，属于欧洲的一个国家了。哦，在地中海，它是南部的一个城，一个很重要的城。刚才你们唱了一首诗歌，叫《建立一群大能子民》，对吧？这个讲述呢，也是上帝呢要我们每一个称为他的子民的、他的孩子的，要成立一个，要成立一个一群呢大能的子民。那腓立比呢是保罗，保罗是一个使徒，是基督耶稣基督门下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后来才接受的。十二个之中的一个保罗，他是第二次出去宣教。他第二次出去宣教是在这次呢，他停留在一个城叫腓立比。那腓立比，我尽快的讲，他呢在那个城里呢有两样重要的事情发生。两样，刚才你们读的时候呢，他的做法呢，就是他来到一个城市的时候，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去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犹太人，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来到一个城市呢，好像我们去旅行，好像我跟家人去旅行呢，我们会去那个地方的教堂。那保罗也一样，他来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呢，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就是拜访当地的所谓的一个他们犹太人聚在一起崇拜的地方，叫会所，也是现在好像现在的教堂。可是来到腓立比城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没有会堂。为什么呢？有人说那个地方因为犹太人太少，有人说是那边的男人，犹太男人呢不够虔诚，他们没有聚在一起。所以保罗没有放弃，我们要从保罗的行为上呢学习他是怎样把福音传出去的。我们称为基督徒，也同样的也要造访，要模仿保罗呢，怎样呢在随时随地呢都把我们知道的福音呢讲出去，讲给别人听。我们知道呢，每一个基督徒呢有一个责任。我问我孩子，如果上帝已经拯救我们了，为什么直接把我们接上天堂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在地上呢？这里谁是基督徒？举手。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多数是基督徒。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上帝啊，你反正都已经拯救我了，我已经得永生了，为什么你直接把我接上去了？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地上呢？为什么？因为还有工给你们做，还没有做完，拯救的人还没有全部救到完。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的责任呢就要把上帝的话呢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还不知道的人听，懂吗？那这些人是谁呢？我们从保罗的行为 来认识。首先我们看到他第一个去腓立比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呢，他找不到会所，所以呢他没有放弃，他来到河边。河边呢有很多富人家在那里聚在一起，他们聚在那里 做什么呢？现在一样，现在我们洗衣冲凉都开一个水龙头，水就出来，对吧？很方便。古时候没有这种方便，他们呢要洗衣，要喝，要煮水，要拿水来煮呢，要喝呢，他们要到河边去。所以河边呢是一个很好聚会的地方。所以这些富人呢，他们在河边可能洗衣服啊，可能呢打水啊，要拿回家去煮来喝还是什么，很多富人家就聚集在河边。那呢，保罗就来到河边，那立刻就行动。所以呢他找机会呢要抓紧机会，他不是等，他是抓紧机会。他来到城市的时候呢，第一件事就是找很多人聚的地方。所以如果现今来讲呢，很多人聚的地方如果不是教堂呢就是巴萨了，对吧？隔壁巴萨很多人。你们在工地的时候最多人聚的地方是哪里？吃的地方，对吧？东方人最喜欢吃的，有吃的地方就会找到很多人。而那时候他们就在河边，有很多富人在那里，他就聚在那里，他就开始讲道，抓紧机会。你们不懂，你讲到的时候呢到底谁在听谁不在听，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一些人就在那里传道。 同样的，我们现在呢，我们也要抓紧时间。有些人可能你们 有一些团体，你们参加的团体可能是一些你们喜欢，有些人我们不懂，你们工地的弟兄你们是做喜欢做什么呢？有些人喜欢打球啊，有些人喜欢有某一种的嗜好，所以呢那里呢就会有朋友，对吧？哦，喜欢玩这个玩意的或者是这种球类的人就会聚在一起，那就是你的机会，你要抓紧这个机会呢跟他们讲，不需要讲很多，讲一点就可以了。那保罗也是一样，他就抓紧了这个机会来到河边，他就讲，可是当中他不知道在当中呢有一个妇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他的妇人的名字叫做黎地亚，黎地亚。我们在你打开圣经，在第十四节，慢慢，你的圣经有在吗？第十四节他有讲到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你的衣服要软颜色，古时候的人中国的时候不可以软黄色，懂为什么吧？古时候，现在可以了，像你穿什么颜色都可以，古时候不可以软黄色，那是皇帝的皇帝专用的颜色，你软黄色要杀头了。那古时候紫色是很难找的一个颜色，可能它的花很少，花有这种颜色，紫色的花，所以要软这个颜色的布料呢通常都很贵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呢，黎地亚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女强人，是做生意的，而且是做那种很贵的，卖的贵很贵的布匹的那种生意。他也在河边，他也听到保罗在讲。在十二节的时候呢，你读看第十四节，他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他是从推雅推勒城的人，就好像你们一样，你们不是新加坡本地人，你们是中国什么省啊？安徽省、辽宁省不同的地方，你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外乡人，你们叫外乡人对吧？叫外乡人哦。同样的，李弟啊也是外乡人，他在菲律宾不是本地人，可是在那边经商，可能开店卖布匹，在那里经商，他在那里跟你们一样，跟你们一样来到新生命堂，为了这叫听上帝的道，对吧？所以同样的，李利亚一样，他也是来敬拜神的，他就听见了保罗 的传道，那怎么样呢？主就开导他的心，打开他的心，所以他信了，他就相信了，相信了保罗所传的道。后来他也是接受洗礼，而且把保罗呢请到他家里做客，请他吃一顿，对吧？看，抓紧机会。所以信徒们，你们要抓紧机会，不要让机会溜掉。第二个重要的所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呢，可是刚才你们读的第二段，那这个第二段跟刚才第一段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在中间有一部分，我先给你讲他的故事 的开端。保罗在腓立比城继续的讲道的时候呢，后来呢有一个女孩子，可能是十七十八岁的女孩子，一直跟着他，而且呢这个女孩子呢她是有一个巫鬼护身。你有没有看过去神庙那些有一些那些请神上身的那种哦，他们能够预测，能够跟你讲。那我以前我妈妈住的地方是中跟怎么住啊？忘记了。OK， 四中夫妇他们来过我父母的家，那我家父母家的对面呢，他租给不懂是哪里，可能 是马来西亚来的。可是那个人 很奇怪，他 的祖屋外面呢挂了很多那种旗子，懂吧？神庙那些旗子。后来有一天我来了，我去看一下，每天十五初一的时候呢，他就打开他的门，那我去看一下，哎，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他坐在椅子上，脚翘了。翘了高高的，闪了一个扇子，戴一个帽子，扇一个扇子，是什么？是什么？不是济公哦，他是那种黑白无常的，懂吗？黑白，懂吗？什么是黑白无常吗？那古时候 的中国 的 中国 的传统，他们说人死了过后呢，就会有这个黑白 无常来勾你的魂的，对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可是我看不清楚了，不懂它是黑的还是白的，因为里面很暗， 因为很多烟，所以看不清楚，我就知道他在那边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所以呢，这些人他们会请鬼上身，而且十五初一的时候他会打开他的门，而且有些人有时候也会开，因为呢有些人来跟他请问，他们要问，要请他的神来问他们问题，可能问说我的老婆为什么没有回家，还是我是求4个号码还是什么，他就会去拜访他们。同样的，这个女孩子呢，就会跟着的保罗，跟他有两个人了，不是保罗了，保罗跟他的同一个一起去宣教了，保罗跟希腊两个人，他们就跟着这两个人的后面，一直喊，一直喊，他们喊什么？他们喊说，这些污鬼附在身上的时候，他们是会看得见的哦。虽然我们这些人看不到灵界的东西呢，可是呢，这些污鬼附身的人呢，他们能够看到灵界的东西。那个女孩呢，她就呼喊，每次呼喊说呢，这两个是大能上帝的仆人。哇，你看到吗？哦，这是不是骗人的？他才看得到。虽然他讲的是真理，是真实的，可是他一直喊一喊，他们这两个人觉得很烦，所以就保罗就转过来说：“我奉耶稣的名把那个鬼给赶出来了。”后来他的这个小女孩的主人呢，发觉说：“哎，他们赚钱的工具没有了，这个女孩子呢没有污鬼附身呢，不能够预言了，人家来跟他问，他讲不出了，所以他就很生气，他们就把保罗跟希腊抓了，抓去给当地的官府啊，然后说这两个人呢，然后无理取闹，制造混乱，讲一些歪理呢，把这两个人抓了，放进监狱里。刚才你们读到，他们不只是还没有丢进监狱里之前呢，还用棍子打了他们呢，打了半死了，把他丢在监狱里，而且呢，不只是普通的监狱，是那种哦最深的、最严的，然后把他们的两个脚呢锁在那个木狗上，这两个，古时候的中国呢，他们不是锁脚的，他们是锁那个颈项的，对吧？一个很大的一个木牌锁在颈上，有没有？有看过照片上看过了，清朝的时候啊，很多那种很大那个木片，哇，你们走路的时候要扛着那个木片走来走去啊，那个腰都受不了哦，那个木片好像有不同的重量，哦也。罚得越重，那个重量越重，那你有时候你站都站不起来。所以同样的，他把他的脚锁在木狗上。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这个情形呢，被人家打了半死，被人家锁在监狱里，你会怎么样？叫苦连天的，对吧？可是他们做什么？他们有埋怨吗？打开圣经看。打开圣经，刚才在《使徒行传》第16章，在那么第哪里有看？对你哪一节？25，对，25，厉害！在半夜的时候，首先他们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埋怨，他们一直在赞美神，在唱诗歌，好像你们刚才那样。所以这种反应是不寻常的哦。普通人那个情形呢，是会在那边哭，在那边哦，最多是不讲话了啊，哭。不过要在那边赞美神已经是不寻常了。可是呢，在半夜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其他的被锁在那里的犯人都在听。大地震，门都打开了，链子全部掉了。所以你看，在最糟糕的情况底下呢，保罗跟希腊呢，没有忘记作为信徒的最主要的功课，就是呢继续的传福音，对吧？所以他们的行为呢，因为很怪，所以普通的人被锁的时候呢，都会静静的或者是在那边喊叫，可是他们在赞美神，所以呢已经引起了其他囚犯的注意，也引起了那看守他们的所谓的禁助，也就是那些警察了啊、的注意。但突然之间大地震，那门呢都打开了，链都掉了，所以就更加的恐怖，对吧？更加引起那些警察啦，跟那些囚犯的更加 的注意。可是那时候的古时候呢，不像现在有电灯哦，很亮。他们逃出来，他们只知道门打开了，链掉了，以为全部的囚犯都逃走了，很暗，看不到。 可是后来之前保罗也他们那时候呢，如果你是看守犯人的兵士呢，或者是警察呢，犯人逃走的话，他们要抓你去杀头的哈。他们与其说不能被杀头，不能自己自杀算了。奇怪就奇怪在这些地方，保罗出来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还在，还没有逃走，对吧？所以是第二个情形，在最惨最糟糕的情形呢，上帝也可以利用那个时候来完成他的旨意，能够来拯救人。那第二次的时候是拯救谁呢？拯救了那个看管保罗跟希腊的那个叫典狱长也好，警察长也好，跟他的家人。你看到吗？第一个情形的时候呢，是保罗呢抓紧机会去传福音。第二次的时候呢，虽然发生了巨变，他们呢没有放弃，继续赞美神，继续来仰望神，继续来依靠神，神还是能够利用那个最糟糕的情况底下呢，继续的来拯救人，对吧？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不管是晴天或者是暴风雨，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好时光或者是坏时光，不要灰心，上帝在你旨意在你的身上呢，继续的在做工，上帝不会离开你，懂吗？最后呢，保罗跟希腊呢也是被放出来的，而且他们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以为可以轻悄悄的把他们放走，因为他看到他们这种情形，他们不敢做任何的所谓的惩罚。可是保罗说，我是罗马的市民了，我的属于罗马的国民，懂吧？你可以随便打我，还没有定居之前就打我，然后就随便把我放走，我要你的那个村长啊或者是市长下来跟我道歉我才走，对吧？对不对？所以保罗呢，他没 本身呢可以说我是罗马的市民，你不可以随便来把我丢进去，可是他没有，他总全部都是有神的旨意在运转。那作为第一个部分，我要跟你讲的就是呢，不管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要记住，我们继续在随时随地任何的情况底下呢，继续的传福音。第二部分我要讲的就是呢，你要懂怎样传啊，对吧？如果你的头脑里没有一点圣经的知识呢，你怎样传？现在我就简单的分成七个简单的步骤跟你讲，你碰到人的时候呢，你要跟这样跟他们讲，准备好了没有？七个步骤。第一，所有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呢都是带罪的，好吗？没有一个是好人，没有一个是义人，全部都是有带罪的。那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一点哦。有的人说，我有什么罪？我有杀人放火吗？好吧。可是你要讲什么是带罪呢？带罪的原因就是呢，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呢完全符合他的要求，因为上帝的要求是100%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呢我没有撒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讲粗话。你们有讲粗话吗？有啊。所以没有人在神的面前可以100%完完全全的呢是没有罪的，没有犯罪的。能够控制行为上所犯的罪已经说不错了，要控制嘴巴的罪啊更加难了，对吧？哦，有一个人突然之间啊抢你的位，排队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抢在你前面，你第一件事是什么？揍他，不是揍他，是用口揍他，对吧？就已经犯罪了。最难控制的就是这里面你想的东西啊，有些人可能坐在这里啊，你的头脑不在想什么其他歪的东西啊，对啊，对不对？哇，这个很难控制的。所以上帝的眼睛好像是火，一看就看得出了，然后你的头脑想的什么。第一，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呢都是带罪的。第二点，罪的工价，就是说罪的最后 的所要付出的呢就是死亡。 OK， 因为你有罪，你的代价就是死亡。就是每个人都会死啊，我们说的死不是第一个死，你第一个死啊，像我父亲死了80岁，那是肉体上的死，懂吗？ 还有第二次死，是你的灵魂的死。那我讲的是第二次的死。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会死两次，第一次是肉体的死，第二次是灵魂的死。那信主的人呢，只死一次，肉体的死，可是呢，你的灵魂得救，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懂吗？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不管你是拜佛、拜观音也好啊，或者是做善事也好，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没有办法救自己。第三点，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掉进海里哦，你不会游泳，你注定会死啊，对吧？被溺死、淹死啊，对吧？除非有一个人划船过来，叫你说我把你拉上来，对吧？对不对？那你才够得救。那个划船过来救你的呢，就是主耶稣。你在海里呢，你不会游泳，你一定死了。你如果你，我现在开始学怎样游泳，可以吧？不可以了哦，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第四点，耶稣的死 ，OK， 耶稣的死在十字架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很简单吗？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一个不懂的人来到教会，他说：“喂，为什么你的神呢、要吊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不是像我的四大金刚这么的威猛呢？为什么吊在十字架上，好像很惨这样？”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好吧？很简单吧 ？OK， 第四点，第五点就是呢，唯一拯救的方法呢，只有耶稣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天主教也跟你讲一样的道理，可是呢，他会跟你讲啊，除了耶稣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路，没有，只有一条路，就是靠着耶稣，懂吗？只是靠着谁？靠着谁？一条路只有哦。第六点，要得救呢，一个人需要呢，要悔改，要忏悔，要悔改。对自己的罪呢，要悔改，对吗？悔改，然后呢，要信主耶稣。有两个步骤哦，一个就是要悔改，对自己的罪痛心而悔改，还不够啊，还要信主耶稣唯一的道路，这是第六点，对吗？人家讲说是一个好像个转的方向，首先呢。罪在这里，你要对罪呢反过来，你的面呢要180度回转，对罪，你的罪呢要悔改，然后呢面呢要向着主耶稣，这样你才可以得救，懂吗？你悔改不向着主耶稣，你悔改向着其他的都没有用，对吧？你只有悔改向着主耶稣才可以得救。讲了这么多，你们记得了吗？第六点啊，第七点是最重要的，也是很多我们信徒都忘记了，就是呢，你成了基督徒过后呢，你要结果子。怎么是结果子？不是生孩子啊，不是生更多的孩子。结果子，结果子就是呢，当一个人看到你的时候呢，他们要从你的生命上呢，能够看到上圣经所讲的好行为，懂吗？什么是好行为？你来多一点来教会，你就知道什么是上帝要你的好行为，要你成为的好行为。多读上帝 的话，就是你的圣经呢，你才知道要有什么样才是一个好行为。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说我是基督徒，可是看你抽烟呢，是好行为吗？喝酒呢？我不是说一喝一杯小小的，我是说一整瓶喝酒呢，这是好行为吗？赌博呢？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好的行为？不懂了，很多很多了，除了那种普通的之外，还有其他的。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要结出好果子，不只是不要做坏的东西呢，而也要做好的东西，要侍奉。什么是侍奉？我儿子今天早上跟我讲，我信了就好了，你不要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我说是。得救不需要靠你，不需要靠这些做这个做那个，可是呢，要你得救过后呢，你要做这个来表示你对上帝的感激，对吧？那你爱你父母哦，你父母叫你，你可以帮忙洗一下碗吗？没有空啊，或者在玩电脑、 这样是 好的孩子吗？你爱我吗？你父母，你妈，你父母，他的妈妈问他，爱，可你帮我扫地可以吗？没有空，这是好孩子吗？不对，对吗？好像有点不对呢，对不对？父母做到半条命了啊，做工回家了，你可以帮忙倒垃圾吗？没有空，那你要做什么？我要看电视，有点不大对啊，对不对？所以呢，信徒呢，你成为信徒过后呢，你要接触好果子。好果子，人家从你的生命上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啊，对，你是好，你是好，啊，好字好 ，OK， 你是好人，你是好信徒。如果你在工地的时候，人家不认识你，有一个人跑来问你说，某某某某，你是基督徒对吗？哇，你得满分了，懂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他们说，哎，你的行为有点不一样了。你的行为比其他人，你不抽烟，你不赌博，你而且还读圣经，而且帮忙人，哦，你是基督徒吗？哇，好。反过来，你是这样想说，诶，我是基督徒，哈，你是基督徒啊，哇，这是不好了。所以说，我要看你的行为啊。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啊，军队里也有医生的，哇，他我跟你讲啊。他骂人 的样子啊，真的是很怕。有一个跳档的，然后这跳档就好像那个被鬼污鬼附身了。我没有什么时间了，很快就讲完了。哦，他跳档的时候啊，跳档是福建话了，就是说他跳那个他请神的时候，他是把一个铜币放在嘴里啊，啊，那就他就会请神来了。哦，他说你为什么？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这个，他说。你我因为我跟他的那个请神有关系的啦，我没有听什么清楚。他说你是吗？你示范给我看。我就拿他的铜币放在嘴巴里，他就开始要做那个他的什么请神的那个那些行动。哇，他就骂他嘞，他骂他这么凶，他的铜币从他嘴里掉出来，好吧。后来这些我说，哇，这个人这么凶啊，哇，不给人家一点机会解释哈，他来请，可能请两天假都不给啊，骂到臭头啊。后来他讲，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参加教会，还好不是新生命堂。他说，哈，你是基督徒啊？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啊，虽然我虽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也懂啊，一点点，可以吗？所以没有见证，所以没有好果子。好嘞。那最后的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说刚才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在里地亚的得救当中呢，神开导他的心。所以当你分享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当中呢，有些人呢，神会开导他们的心，打开他的心，让他能够只听呢，而且信你所讲的。所以得救呢是靠神的，不是因为靠你的口才哦，是神要打开那个人的心，他才会得救。然后他得救过后呢，直接呢，你会发觉呢，第二个步骤就是呢，那个人会接受你所讲的信息。这个呢，是他的本身要有一个意志，神动工，人有一个反应，然后呢，才完成了那个得救的工，懂吗？那第三点就是刚才我讲的了，哦，一个得救的信，我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你也是基督徒啊，这个很重要哦。一个得救的信仰是一个行为的信仰，你不用开口说我是基督徒，人家从你的行为，从你的言语上呢，就知道呢你是基督徒，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得救的证据，懂吧？得救的证据，这个很重要，所有的。在当中呢，所以是基督徒的呢，都要谨记这个。你虽然说你是基督徒呢，你也没有行为上的证据，好吗？人家看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你的好果子？好吧，好了，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感谢你的话，我们从保罗的行为上能够看到你在凡事上，不管是好时候。或者是糟糕的时候呢，都能够完成你的旨意。愿你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不要只看表面上，不只是看到周围所发生的，只要继续仰头来看你，知道主啊， 你能够完全一切，你也保护着所有属于你的子民，愿你赐我们更大的帮助，更大的恩典，使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得着您的祝福。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请求，阿们。